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今年已经撤销150万人的临时合法身份，明年2月陆续遣返。
川普总统下令对尼日利亚 ISIS 分子进行致命打击。
日本2026年军费破9兆日元，史上最高国防预算，强化威慑中共。
中共上将仅剩6人。五角大楼说，中共军队腐败影响战斗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土安全部从今年1月到现在，撤销了11个国家150多万人的临时合法身份，包括100多万临时保护身份，以及53.5万人道假释保护身份。他们将在明年2月失去美国的这项保护。11个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喀麦隆、海地、洪都拉斯、尼泊尔、尼加拉瓜、叙利亚、委内瑞拉、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其中受影响人数最多的前两名是委内瑞拉60.5万人，海地33万人。而被终止人道假释保护身份的人群则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他们后续将面临遣返程序。临时保护身份设立于上世纪90年代，最短期限6个月，最长18个月，每次续签时都要接受背景调查，不提供永居和入籍途径。国土安全部多次说，临时保护身份是临时的保护措施，如果受保护的国家条件改善，不再符合资格，就可以被国土安全部终止。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已经下令对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致命袭击。他指责，多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恐怖分子一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残忍杀害无辜的基督徒。川普说，我之前曾经警告过这些恐怖分子，如果他们不停止屠杀基督徒，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而今晚他们确实付出了代价。战争部执行了多次精准打击，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川普强调，在他治下，美国绝不会允许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猖獗肆虐。总统最后写道，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祝大家圣诞快乐，也祝那些已死的恐怖分子圣诞快乐。如果他们继续屠杀基督徒，还会有更多恐怖分子丧命。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这次空袭是应尼日利亚当局的要求，在尼日利亚西北部进行的，击毙了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尼日利亚政府已经同意与美国合作，加强自身部队打击武装团体。
日本政府周五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财年预算草案，其中防卫相关支出达到9.04兆日元，年增 9.4%， 创下历史新高。官方强调，此举目的在于应对急速恶化的周边安全环境，尤其是中共持续加大的军事压力。此次预算将长城打击和无人化作战列为重点，编列超过9700亿日元强化远距离打击能力，并投入1770亿日元改良12式反舰导弹，射程提升到约1000公里。首批改良型导弹预计明年3月部署于熊本县，被视为针对西南诸岛方的防卫布局。同时，防卫省将以约1000亿日元建构全域无人防卫系统，整合空中、海面和水下无人载具，预计2028年3月前形成战力。预算编列时，正当日中军事摩擦升温之际，12月，中共航母在日本西南海域演训期间，对日本战机进行雷达照射，东京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决定设立新部门，专责追踪中共军事动向。除了强化军力，日本也积极重建军工产能，编列超过1600亿日元。与英国、意大利共同研制新一代战机，目标2035年前部署，并同步发展 AI 无人机。此外，澳洲8月选定日企三菱重工为其升级护卫舰，象征日本防卫产业迈向国际。 整体而言，日本2026财年一般会计预算总额高达 122.3 兆日元，也创新高，社会保障支出仍居首位。由于支出高于税收，日本将增发国债应对。预算案预计于明年三月底前送交国会通过。
美国战争部周二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披露中共军队腐败问题已经蔓延到中央军委最高层。中共当局对军队高层的调查很可能对军队的作战效能造成干扰，大量人员被免职可能影响中共实现2027年现代化目标的进程。报告特别指出，有报道说一些新兵质疑所谓对党的绝对忠诚，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信号，触及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台湾国研院国际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被查，导致他七年的军委政工部主任任期和此前政委生涯中推荐的所有军官资格遭到质疑，对军队人事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报告显示，中共四大军种中，火箭军、陆军、海军三个军种的政委都受到调查。日前，中共当局举行的上将进衔仪式上，只有四名上将出席，加上晋升的两人，中共全军尚未出世的现役上将被认为仅剩六人。去年年底则有大约20位上将出席这个仪式。独立时评人向阳在 X 平台发文说，短短一年不到，16名上将下落不明。习近平的自我斩首果然厉害，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没有一场战争如此多的上将被斩落。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晋元表示，习近平上任以后晋升的79名上将基本上都被一锅端了。独立时评人杜正说，现在中共军队是军心思变，军虎成群涌现，其实是一种红潮末路的腐烂场景。明眼人都清楚，习近平是自己带病提拔了大老虎，失尽权威，无可挽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报告，中共加速构建2027年前攻台能力，接中共侵台的四个手段，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战争部周二公布中共军力年度报告指出，美国本土正面临更直接的威胁，并就台海安全形势发出警告说，北京正以2027年在台海冲突中具备取得军事优势的能力为目标，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相关进展已经对台海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构成长期且结构性的挑战。请听报道。
战争部周二发布2025年中共军力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全文长达100页，提及台湾232次。报告明确指出，台湾问题仍是中共军事战略和战备核心。共军近年在关键的联合作战、远程精准打击、资讯化作战和后勤能力建设皆高度对应台海作战。五角大楼评估，北京以2027年为关键节点，要求共军具备对台作战中取得战略决定性成果的能力，同时能对美国形成有效的战略牵制，并威慑与控制周边国家。报告汇整了四种中共侵略台湾的军事方案，包括低于战争门槛的胁迫行动、联合火力打击行动、联合封锁行动以及联合登岛作战。其中，胁迫行动可能包括发动网络和电子攻击，或针对台湾政治、军事和通讯基础设施的传统军事打击，借此制造恐慌，动摇社会信心，迫使台湾在北京设定的条件下进入所谓统一谈判。报告强调，这类行动能否奏效，关键在于台湾社会韧性和抵抗胁迫的意志，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部支持。报告警告，中共军事战略已明确锁定击败美国，可能已部署了超过百枚洲际弹道导弹，且无意进行军控谈判，对美国在印太的军事存在构成严峻挑战。报告同时警告，中共在核武、远程常规打击、网络作战和太空能力的提升，正在使美国本土面临更直接的威胁。五角大楼指出， 2024年曝光的福特台风行动显示，中共网络力量已能渗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并在危机时干扰美军行动与民间运作。在太空领域，北京加速发展卫星侦察、通讯与反卫星作战能力，并将商业航天纳入军民融合体系，已具备了在冲突初期干扰甚至破坏美国及盟友太空资产的潜在能力。报告指出，北京一方面透过网络渗透、技术窃取和人才招聘加速军事现代化，重点锁定人工智能、量子与生物科技等领域。2024年已有多名美国现役军人因泄露敏感军事资讯给中共而遭起诉。另一方面，北京建立涵盖美国高等研究型大学的多层次招募体系，结合合法和非法手段取得关键技术。报告指出，中共实际的军费规模远高于官方数据。2024年国防预算为2310亿美元，但预估实际已达到3040亿到3770亿美元。北京连续20多年维持军费增长，尽管其军工体系受国企垄断与效率不足的制约，但仍持续投入高超音速武器、 AI 作战系统等先进军备。报告的序言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拥有正当且攸关核心的国家利益，华盛顿的战略目标在于防止任何印太国家具备左右美国或盟友的能力。这意味着美军要强大到让侵略者连动念的念头都没有，从而使和平成为首选并得以维系。为此，美军必须保持足够的前沿军事存在和整体作战优势，以确保有效吓阻。报告直言，中共军事现代化已进入了质变阶段，其影响不仅限于台海，也正深刻改变区域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美方必须对此保持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应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圣诞前夕，神韵北美艺术团在深河西表演艺术中心进行了首场演出，拉开了神韵在北美巡回演出的序幕，为观众带来独一无二的视听盛宴。主流精英说，观看神韵感受到传统文化蕴含的真谛，让人回归本源，也让人找到了与神的连接。请听报道。
12月24日下午，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正式拉开了2026年演出季北美地区巡回序幕，首站位临加州硅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神韵北美艺术团为这座科技重镇的观众带来了一场中华文化视听盛宴。有观众说，神韵用非常美的形式把中国历史展现出来。有的观众表示，观看神韵是一个很好的让人放松、减压、陶醉其中的方式。有的观众特别喜欢神韵独到的艺术形式，舞台表演与动态天幕同步，非常精彩，极具创意。诊所老板 Vicky 阿贾带女儿和母亲一同观看了当天的演出。阿贾认为，神韵唤醒人们对美的认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遭受到各种干扰，尤其是年轻人沉迷于各种科技之中，可是当看到神韵这么美的演出时，人们就会马上意识到，我们的文化里也有这种美好的内涵。神韵把不同文化的美好连在了一起。阿贾说，神韵让我们全家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美好，这是非常棒的演出。牧师 Mike Wilson 说，随着世界格局和各种力量的变迁，每种文化中的传统部分正在消逝，这令人惋惜。而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能通过艺术形式得以传承，就应该被保护起来。所以我很高兴神韵艺术团的存在，它传递这样的信息。 Yuga Krenja 是湾区一家语言 AI 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他欣赏神韵后表示，整场演出都在探索内心，反观自我，演出特别传达出没有什么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真正的重点是你能找到内心的平静，这让我非常感动。这场演出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本源。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 Jennifer Mullins 和家人也欣赏了演出，他说，这是送给家人的圣诞礼物，让他们度过了愉快的圣诞前夜。 Mullins 说，神韵带来的感动一语难述，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它的美，真的美得令人震撼，那种美感、流动感和艺术性是我看过的最美的事物之一。演出的最后一幕也带给 Mullins 很多启发和思考。 他说，如果你想重新与创世主建立联系，无论他是谁，看这个秀就是一个绝佳的方式，只要几个小时就能让你反思，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创世主，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他身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应对中共稀土垄断威胁，美国创新潜力扩展规模。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阿斯富拉赢得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川普曾经公开支持，
涉嫌妨害执行逮捕令等罪名，韩国前总统尹锡悦遭判囚刑10年。
中国大额存款退场，分析说银行业被迫自救。
韩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稀土业，帮助美国摆脱对华依赖。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洪都拉斯国家选举机构周五说，由川普总统支持的保守派国民党候选人阿斯富拉赢得总统大选。阿斯富拉以 40.3% 的得票率险胜得票率为 39.5% 的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排在第三位的是执政的左翼自由重建党候选人蒙卡达。阿斯富拉一向持亲商立场，表示私人投资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并把就业、教育和安全列为施政重点。他也暗示，如果当选，可能改变洪都拉斯的外交立场，从承认北京转向承认台湾。尽管大选早在11月30号举行，但由于选情焦灼，计票系统混乱，约有15%的选票需要人工清点才能确认最终结果。投票后的几周内，执政的自由重建党多次呼吁民众抗议所谓的选举政变，甚至阻止官员进入存放选票的建筑物，延缓了人工计票。川普总统曾经公开背书阿斯富拉，表示如果阿斯富拉胜选，美国将给予大力支持，并共同对抗该地区的毒品共产主义者。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令风波面临内乱指控，韩国独立检察组12月26号就尹锡悦涉嫌妨害执行逮捕令以及侵犯国务委员权力等多项罪名囚处10年有期徒刑。这是韩国内乱特检组首次就尹锡悦的案件提出刑期。特检组在意见书上说，此案是被告尹锡悦为掩盖自身罪行并把它正当化而把国家机关私有化的重大犯罪，而且尹锡悦在事件发生后仍无悔意，辜负了国民的信任，因此从重求刑。64岁的尹锡悦是韩国宪政史上第一位遭羁押的在任总统，他的支持者抨击司法不公。法院先前预告明年1月16号宣判，此案将成为尹锡悦7起相关案件中最早宣判的一案，而涉嫌主导内乱的案件最快明年2月一审宣判。
中国大陆的工农中建交邮政六大国有银行近期陆续下架5年期大额存款，并调降3年期利率，3年期产品利率普遍下调至1.5%-1.75%，多家股份制银行与中小型银行也跟进调整，同步缩减高息长期存款产品。银行业人士解释，由于贷款利率持续走低，银行资产端收益萎缩加剧，使长期承诺高利率负债的风险更难以承受。根据路透社日前引述上海一位银行交易员披露，目前银行净息差已经跌至1.42%的历史低位。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直言，银行撤下长期高息存款并非单一操作，而是结构性盈利模式出现了问题，这是中国银行体系被迫采取自救的信号。在银行收缩负债端、投资端无力改善的情况下，黄大卫提醒，一般民众所受影响往往被低估。他指出，首先是储户安全感下降，收益率持续萎缩，其次，财富结构可能进一步分化，普通家庭则只能接受低回报甚至负利率的存款，阶层和财富固化现象可能进一步加深。第三，居民承担隐性财富转移，进一步压缩整个市场经济活力。在各类压力累积下，银行体系本身正在成为一个高金融风险场所。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急于摆脱对华依赖之际，韩国企业 LS 生态能源正战略性的进军越南稀土金属行业，这是这家公司为构建中国以外供应链而采取的最新举措。公司上周宣布，董事会已经批准一项投资计划，将投资大约1940万美元在胡志明市建设一座稀土金属化工厂，为计划在美国建设的磁体工厂提供所需材料。 LS 生态能源表示，在越南的金属化工厂将提炼来自全球矿业公司的稀土氧化物，这些材料用于制造机器人、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驱动电机中的永磁体。去年 LS 生态能源表示，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在越南建设一座金属合金厂主导脱硅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寻求加快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给 LS 生态能源等外国企业提供了商机。其他进入稀土市场的韩国公司包括 Trident 以及浦项钢铁公司。据越南工贸部说，浦项钢铁公司今年至少两次接待越南工贸部部长。越南工贸部表示，欢迎浦项钢铁公司对开采和提炼矿物表达合作意愿。此外，澳大利亚矿业公司 Blackstone Minerals 和 ASM 也已经在越南开展业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应对中共稀土垄断威胁，美国创新潜力扩展规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CNBC 周三报道，英伟达已经同意以大约200亿美元现金收购高性能 AI 加速芯片设计商 Groq 的核心资产，这笔交易是英伟达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案。消息人士说，交易不包括 Groq Cloud 云业务，这项业务将继续独立运营。 Groq 和英伟达同时达成非独家推理技术授权协定，多名 Groq 高管将加入英伟达推进技术应用。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内部邮件中说，将把 Groq 低延迟处理器整合进 NVIDIA AI 工厂架构，强化 AI 推理和实时工作负载能力，但并没有收购 Groq 公司的本体。 Groq 近三个月前刚以大约69亿美元的估值完成 7.5 亿美元融资，投资者包括贝莱德、三星和思科等。
据中央社周四报道，川普总统八月曾经公开点名批评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指其因过往投资中国企业而存在利益冲突，要求他必须立刻辞职。陈立武自今年三月接掌英特尔以来，尚未与川普总统有过接触。抨击事件发生之后，英特尔迅速设法安排两人的会面，促成了一场约40分钟的关键会谈。尽管先前遭到质疑亲中，陈立武却在会面后成功获得美国政府的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取得英特尔近 10% 股权。这项交易让英特尔被赋予战略性高到不能倒的光环，并为那些渴望赢得总统青睐的潜在合作伙伴敞开大门。此外，这也可能为政府开辟一条新路，让政府未来能入股更多被定调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部分投资人则说，这标志着美国产业政策将迈入一个新时代。
最近，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液态金属在极端条件下，并非所有原子都会高速运动， 部分原子可以在高温下保持完全静止，并主导金属冷却和凝固过程。诺丁汉大学和乌尔姆大学的科学家利用高解析度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铂、金、钯、纳米滴液的凝固瞬间，发现部分金属的原子会被锚定在石墨烯基底的点缺陷上，即使处于液态也不移动。研究指出，静止原子数量较少时，金属可正常结晶，如果数量过多，则会形成原子围栏，阻碍结晶，使金属在低于熔点的温度下维持液态，并转为非晶态固体。团队认为，这项发现有望推进催化、能源和先进材料研发。成果已经发表在学术期刊 ACS Nano 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面对中共长期垄断稀土加工并把它武器化的做法，美国企业正在尝试从油井、电子废料中回收关键金属的创新方法来加速突围，以降低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请听报道。
目前，中国控制着全球约 90% 的稀土材料的加工、冶炼和分离能力，以及磁性材料的制造能力。虽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非洲部分地区都在竞相开采锌矿，但大部分金矿仍需要运往中国的炼油厂进行加工。面对中共在稀土加工方面的垄断和威胁，西方公司正在努力通过跨越式发展，包括从油井、废物流和废弃电子产品中提取金属来扩大加工技术规模。致力于推动自然资源开采的化学技术公司 Maverick X 正在开发从现有矿石和废料中回收更多金属的方法。首席执行官艾雷拉近日透露，只需要雪佛龙公司在德州三个县的油井，就可以供应全世界所需的金属元素铑。他认为部分解决方案蕴藏在美国油田之下，如果以他的制程开发油井，还可以生产钛、镍、钒、钴和铜等多种金属。艾雷拉指出，只需加入化学试剂去除金属成分，再分离化学物质，即可大幅提升效率并降低成本。而且石油行业的行动速度也比传统采矿作业更快，可以直接利用油井的现有基础设施，且调整与关闭油井的影响也远小于矿场。他认为，以这种快速、低风险的方式，能让西方企业以稳扎稳打的方式，逐步与中国的稀土加工优势展开竞争。他还说，同样的技术也可以部署在其他拥有丰富金属地质的主要国家，包括哈萨克和沙特阿拉伯。众所周知，这些国家的页岩中含有可提取的铀。与此同时，德州莱斯大学化学家图尔开发出以焦耳热闪蒸为核心的技术，可以在几毫秒内高温处理电子垃圾、灰烬与尾矿等资源，快速回收稀土与关键金属，几乎不需用水或酸，对环境的影响极小。该技术已在石墨烯生产中商业化，每天可生产一吨，并拓展至建材市场，而稀土回收亦进入实用阶段。Flash Metals USA 公司目标在明年9月前具备处理20吨印刷电路板能力，以回收稀土和关键金属资源。他指出，电子垃圾的金属浓度比天然矿石中的金属浓度高出1000倍，是被忽视的金矿。图尔回顾美国曾主导全球稀土生产，却因产业外移而失势，批评现在中国垄断与污染的加工方式，认为川普政府若提供价格保障，重建供应链，不仅能对抗中共倾销，甚至可以阻止战争。技术是重建供应链拼图中的一环。美国稀土公司创办人科夫资本公司董事长阿尔特豪斯表示，中国对关键矿产的主导地位是几十年来通过协调投资、全方位补贴以及忽视环境成本而建立起来的。美国不应该复制中国的模式，而应该建立一条平行的、独立的供应链。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早上爬不起来，下午三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却睡不熟呢？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深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